我们翻开170页，子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孔子在说啊，松柏他是比喻这个君子，因为君子他的节操啊，不容易虽被这一些外面的这个贪欲所引诱去的。所以呢，这里孔子在讲说，这个松柏呢，尤其是那个植物里头啊，松柏啊，它个有活到上千岁哦，有松柏长青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跟那个祝贺词里头，松柏长青，因为松跟柏啊，它有活到上百岁、上千岁的，所以它是终年都是绿绿的啊。尤其是下雪的时候，它还是不会凋。这意思说，下雪是碰到那个很逆境的时候呢，他也不会被逆境打败。这是比喻君子啊，一般不是君子人呢，他碰到逆境，他就随着逆境转了。为什么？外面啊有好的啊，你就被这个外境啊所引诱过去了，你的心啊就把持不住了。嘿，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孔子就这样子讲，他说这个严冬呢，那个酷寒的这个时候呢，这个是比喻说很困难的逆境的时候呢，然后才知道说松柏是最后凋零的，那个是表示说松柏呢，他是很那个坚贞啊，他是很坚持他自己的想法，不会跟人家同流合污啊。有人家说，哎呀，什么君子啊，现在这么辛苦了，只要能抢啊，能可以偷得到的东西就赶快去拿来的。那一些人是没有自己的原则，才会容易就这样子做错。所以孔子在讲这里，比如说岁寒的时候，那天气寒冷酷寒的时候，然后才知道说松柏呢，他是一个很有这个节操的人，他不容易被这个外境所引诱。那这个松柏这个君子呢，就代表这个松柏的意思啊。那这君子呢，他也有忠贞之人啊，他是很不会为了外面的逆境啊就所被转。像说生活困苦一点啊，那人家说，哎，你给我麻烦你帮我拿这个东西啊，或者你拿到什么东西，你帮我做一些挥霍的事啊，我们就很容易就说，哎呀，这个做一点挥霍的事又能怎样呢？可以生活过好一点，我为什么不做？那这一种人呢，他就很容易去犯错了。所以这个还是要我们平常就保持得好。为什么呢？我们心里啊不大会被外境转的话，这样的人是最吉祥的。为什么？他不容易啊就被外面的是一些人家的这种一种引诱啊就被人家牵走了。因为你的心里很忠，然后很坚，就很坚持啊，那你不会跟着他外面去做不好的事。这样的人呢，他是最最有成就的，他不会为了逆境啊他就被打败的。那接下来子曰，知者不惑，智者，应该这个念成智，因为古代的破音字啊，这个念成智。智呢，你看那个注解他有讲哈，不惧呢，下面哦，知今做成智，智慧的智。古代的如果用汉音来翻的话，一翻是滴滴滴，这第三音旁的滴，滴五也滴，就是智慧的智。那智者不惑，智者为什么不惑？因为智者他很聪明，他可以看透这个事实啊。啊，仁者不忧，那勇者不惧，这个三达德是孔子所说的这个三达德。那个智者呢，因为他很头脑很清楚，他不昏昧，所以他不大会被外面引诱，他看得很透啊。那仁者呢，他待人如己，他像把别人看成自己的话，他不会去害别人啊，不会害别人的人呢，这些人啊，他不会有恐惧，因为你不会去害别人，人家也跟你一样去会来保护你啊。所以常常害别人的人啊，他心里才会恐惧。为什么？他恐惧有人家来报复啊。那你不会去报，不会去害别人的话，你自然就不会恐惧了。所以那个仁者无忧啊，仁者他心里就每天就过得很快的。为什么？他心里都很安静啊，他没有 没有忧虑，没有担心的。所以佛家里头为什么说要有先持戒，然后再有定，然后再有慧？因为你持戒以后，你心呢就会安住了，你心里没做过坏事啊，你心里就很安住了，啊也不怕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这些坏事，自然你心里就很安详了。那心安住了以后，这个定才能安住啊。由于你持戒哦，持戒不做坏事，心就自然很安定。那安定里头呢，无形中你的智慧才成长出来的。这个智慧不是普通说的这个智慧呢，这个智慧是般若智啊，就是你人啊，我们人本身具有的这一种智慧，它就会展现出来。其实啊，我们人啊都具有这个潜在的能力耶，真的、啊、每个人都具有潜在能力啊，只是你不愿意去学。你愿意去学的话，你那个潜在的能力就发挥到极处，你做什么事情就自然而然就做得非常好。这个是开发我们的潜在能力啊。那我们呢，一般的人呢，他不懂得说你这个能力是由于开发出来的。所以有人说哦，老师你很会教，不是老师很会教，是老师他懂得把你拥有的这一些能力给他开发出来。那外面有人在说哇，开发这个自立能力啊，要花多少钱？我说这个是不用的，开发自立能力不用多少钱。那只要有老师跟你讲这个方法，你进去做，自然的你就会做到好啦，是不是？这是我们本身具有的这一些德性。所以佛在说，佛那时候已经证悟的时候，他才发现说哇，他说善哉善哉，众生皆有如来德性。因为我们没有，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成就佛的这个德性，只是因为呢没有人去帮你开发出来，你不知道你本身有这一些内涵。那这些都是要有人去把你开发出来，开发出来你本身就有这个东西，老师给你提出来一下，你马上就会了。这个智慧是你本身就有的呢，不是外面来的。这个所以这个智者啊不惑，这个智者是因为他这个智啊，是因为他也一般佛家里头这个智，他是有清净的智慧。清净的时候他心不害人啊，他心很安静，又有净慧啊。有清净的智慧的话，他会把事情看得很清，很清楚，很透。有人没有智慧，他好像人家跟他讲重要事，他听不进去，因为他没有智慧去抉择。那有智慧的人他看得很清楚啊，他说所以有智慧人他不大会做不对的事，因为他知道说这个错事的这个做的不对啊，不对的错事要有后，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恶果，那谁愿意去做？那一般人就是没有智慧，他才会去做这个错误的事。所以孔子讲教人家说学习啊，要学的智仁勇，这个是最可贵的。智的是本身具有的，那老师跟你开发出来，那你这个仁爱心也本身具有这个仁爱心 啊勇啊，你是本身你本身具有的这些东西啊，只是老师没有把你，老师要把你开发出来，你这些东西呢、啊、一一都能出来，就是你潜在的能力自然就会现出来了，是不是？是一个说起来很简单啊，我刚开始写字也不会写啊，那练习久了，这个是由于练习久了，他自然就会了，他练习的他就会啦、啊，是学习来的啊，你不学习那自然就没有了啦。所以孔子说智者不惑呢，是因为呢有才智的人他不会迷惑，那有仁德的人呢他不会忧虑，因为他不会害人啊，他不会害人，他当然就不必担心人家会来报复，是不是？一般会担心人家报复的人是他常常做坏事，这人他才会很担心啊。那有勇气的人他不会害怕，所以常常在看那个，常常在想那个911啊，就是那个美国那个大厦被轰炸的时候啊，有人都急着逃命啊，有人都急着去救命，这真的啊，你看那个消防队，结果他们真正死的那个救护的，就是要去救人这些消防的人，也有人死掉啊。他根本一般来讲说我可以不用救，我就不用死掉，可是他有悲悯的心、啊、他认为说救别人比我自己还重要，真的、啊、所以有那时候911呢大厦被轰炸的时候， 那里面的人是死掉，那是无话说了，就是人家要去救护的人，他那个人本身也死掉了，是不是有人要逃命，有人要去救命？哎呀，那就不一样了。那这有人要去救命的人呢、啊、他看到这个危险，他赶快去救别人，他会担心他自己吗？不会啦。你看那个救火的那一些人啊，那些救火的那些勇士们啊，看到火很大，大家都往外冲出来，他就赶快往里面冲。为什么？他要去救人呢、欸、那如果他害怕的话，他敢进去吗？不敢呢、欸、所以这个人的心力啊是非常的强。你只要一念说我要去救人，什么逆境都不怕，活来也不怕，什么来都不怕，他为了要去救人、欸、所以这里讲说勇者不惧啊，他会去救人，他不会担心，他不会担心他自己、欸、所以孔子说我们人啊，教人家学要学哪些智、仁、勇，这个三达德，这是最可贵的。那接下来说，子曰：“可以共学，未可以事道；可以事道，未可以立；可以立，未可以全。”啊，我们从后面讲过来比较容易。这个全呢，是古，你看那个注解里头哈，注解一二三第三行里头，他有讲这个全呢、啊，它是那个磅秤里头秤推啊，有没有看到？那秤砣要以后他称东西啊，看有多少东西，他那个秤才会移多少东西啊，都是相等的，是不是？你看过那个手抓的那个秤砣啊，就是这样子啊，看到多少东西，那你就移多少过来。那个拳就是秤砣啊，就是拳巧是要适应这个环境，我拳巧方便去做这个事。哎，那这个拳是这个意思。那从前面讲说可以共学呢，可以共学说我可以跟这个人同样去学一个东西，像说我、哦、同样跟你去学书法。那可以共学的人呢，他未可以事道，他不见得他会去立志一定要学到我当老师，也不见得、哦、每一个人，有的人是啊，我是很无聊学一学，有的是啊，人家父母妈妈叫我学我就去学。那有的人说哦，我学这个将来要有所欸、有所作用哇，但是每一个人就思想就不一样了。说这里讲说共学呢，是同样去做，那立志求学，为就立志去求这个东西，然后可事道未可以立。可事道就是说真正的去看到这个道的好处呢，然后勇往前进的去做。像说哦，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学火，很多人不知道学火为什么要学火啊，人家叫我学火啊，学火不错，其实他不知道说学火真正的用意是要离开我们的生死。为什么？因为我们无始以来就是这样子的轮回啊，前世当人啊，又接下去又当畜生，接下去又当恶鬼，没多久又再当畜生，又再当人，就这样的轮回，六道轮回的走，他没有止境嘞，有止境，除非你去修行，你知道我这样子错了，我要怎么去扭转过来，那个才会改变哦，其他都是没办法。所以我发现说，诵佛经呢，我这个前世真的是一个修行人啊。怎么说呢？我诵佛经不会跟人家讲说诵完了就好了，我诵了会说里面在讲什么，很好玩，里面要讲什么，我一定要把里面的道理给我弄清楚，我才要放它过去。一定要，我为什么要诵这个经？诵这个经对我有什么好处？那我不诵有什么坏处？那诵经以后就开始思维经里面的内容。那不了解是因为我们程度不够。好，再暂时放了，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看那一部经，哦，原来已经程度够了，慢慢就去了解了。因为你不经过思维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原封不动，诶，真的是原封不动，诶。所以呢，佛经里头常常就有这一个句子，中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善思维之，中你注意听注意听哦，然后你脑袋过来要去想佛为什么要说这些道理。哎，如果你会用这个方法，你就真的会修行了。有人修行他是用这种方法修行，诵经诵完了啦，这叫修行。等一下不瞒我的意思，就开始发飙了。其实诵经里头在教你说，你在发飙的时候怎么去处理自己的情绪管理，那碰到逆境的时候怎么去转， 这佛经是把它转过来，把你本来的恶习气用佛的道理把它转过来，是这样的修学法的。所以很多人以为是诵经就是修行的，有人是念佛就修行，其实念佛修行不是没有错，只是对的机会很少。你要把里面了解里面的道理以后，那一些你去执行在生活里头，那个才叫修行。所以我看了很多人说，这个人修学这么久了啊，常常脾气还这么大，那可见他是有修没有行。他是念念，然后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发飙，他也看不到自己。真正修行他可以看到内心的形象，那个才算呢。内心我知道我已经在生气了，我怎么让他停止，不要让他生气，或者我要什么方法让他赶快离开这个现场，然后怎么去让他安抚一下，这个才叫修行。所以有修没修啊，看他讲话就知道了。为什么有人讲话好像讲的炸弹一样，很冲，真的很冲啊。这个是我们累积的习气，没有去关照得到，你看不到你自己，结果你还继续用你的方法去做你这个事。哎呀，所以那个我二十几年前啊，那时候听净空法师讲经啊，他讲说念佛念到地狱去，哦，那时候我心里就很害怕。为什么？因为我家族，我爸爸妈妈，我姑姑，我外婆，我们一家人都在念佛，那念到第一去排队，那是不是很冤枉啊？那时候我就心里想说，不行不行，这个一定要去问个清楚。结果那有一个机会来，就刚好就因为就去问那个净空法师说，为什么念佛会念到第一去呢？哦，原来是你用错心去念佛，你用贪心去念佛，你用嗔心去念佛，一边嘴巴念，然后你的行为还是如此，那当然是没有改善啊。那接下去死掉就去地狱排队了，今天呢啊就要去排队，那是很冤枉呢。所以我们这么认真修学的话，我可以让他说念到去地狱排队嘛，那我才不要呢。所以那时候就一直想说，这个经典在讲什么，我一定要让他了解，让我自己了解，不能了解我就想办法从每一个不同角度来看这个事。所以我那时候我那时候才二三十岁就开始诵金刚经了。金刚经里面很多句子都不了解，然后问我弟弟，我弟弟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赶快带我去问那个妙广老和尚。那个妙广老和尚那时候三十几年前，他看到我去请法，他好高兴，就跟我讲了。其实我去那时候请法去请什么，金刚经里头讲着说，不以一佛二佛三四佛而种善根，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句话就放在我这个内心里头，不知道放了有多久了。忍无可忍就去问人家。那个妙广老和尚看到我去请法，他好高兴那时候他在法会，人很多，他就叫在旁边，跟我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问我说你听懂吗？还是听不懂？我不会说听不懂就放弃就是因为听不懂才要认真的学啊。我这人不大被打败，就是因为不会我才认真的学。所以我常常讲说，我不是最聪明的，可是我是最努力的。那最聪明不见得有成就，最努力的那个人才会有成就。今天啊，因为你没有间断的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所以我这个三十几年三四十年我就这样一直一直走一直走。我只看那个只听金刚经这一部经就有听过多少人讲的呢，净空老和尚，那个妙广老和尚，那个圣严老和尚，好几个，还有我们那个古文老师啊，庄世光老师，他讲那个江卫农居士的金刚经，光金刚经我都听了有4-5个人讲的，再笨人应该也听得懂吧，就是这样子把它弄懂啊，就是你不会我才把你弄到懂，就这样子啊。我们学习法就是要有这种恒心毅力，我一定把你弄到懂，不然我不放弃，这样子的学习才有成就嘞。所以这里讲说可以共学呢，未可以试道，说我可以试就是往的呀，我跟你同样学这个法可以，不见得我有跟你同样因为学这个法用这个法来成就自己，不见得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可以试到说可以跟你同样的学这个道法呢，适合这个道法呢，那未可以立，而立就是成就了。因为你没有定手，你没有去像说不会的我就不愿意学的，像那个你们今天看那个明勇写那个千字文啊，有没有千字文啊？一般我们学生是写完了这个千字文以后，后面就写你的感想。我就说落款的时候还有剩下差不多两条的这个纸，字啊，这个行啊，两行的纸啊，可以写你的那个心得，你要把你写那个千字文的心得写上去。他讲得很老实，他说刚开始看起来很简单，我想一口气把它写完，想不到这个过程他这么辛苦，他说一连串都写不会，他说写到了气得真想要把纸撕掉，把笔折断，很生气，怎么写不来。可是他说后来就把那个东西就暂时放着，然后去东看看西看看，让心缓和一下，然后继续的写。等他真正写上宣纸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一般你们千字文啊不只写1000个字哦，至少都要有3000以上的，因为不会重来，不会重来。那真正写到好可能要有6000-7000的，那6000-7000写来了以后，接下去你就很厉害了。我为什么要用千字文？因为千字文刚好可以算到你写到第几个字，对啊，其他文章就看不到了，那千字文就可以看得到。那这样的练习以后，你就有这个根，有这个底子啊。接下来你写仙子啊，他就好高兴，他写得很自在。他说等到征服他的时候，他就好高兴了。就像我刚开始学习不会的，等到我学会的时候，我就好高兴了，是不是？是不是啊？每一个人学会就好高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被我征服了。如果你半途而废，你就拿不到它的好处了。所以这个写法呢，一定要有定手，就是你一定要征服它，你才能拿得到它的好处啊。那可以立，未可以全。可以立说，我可以跟他共立的这个正道的这个方法，说，像说我可以，像说以写字来讲，我可以写千字文 ，OK 的。可他可以立哦，我可以已经立足了千字文会写的。不可以，未可以全。未可以全就是说不一定呢可以共同的这个权衡事理的轻重。像说我会写千字文，接下来就叫你写王羲之，糟糕了，我不会写王羲之，就是你的脑袋瓜不会转回来。这个脑袋瓜啊，真正厉害的人他会懂得善巧方便去应用，因为你会去应用的话，你那个法呢才会越走越广，不能说死在那个地方哦。所以你有没有感觉我一阵子就赶快换贴了，让你去适应让另外一个。所以那个贴会的有就适应碑的字，碑会的要适应大字，大字适应的话就适应小字，让你大小通吃，这个你才会学到很精湛，这个才是真正的厉害。不能说哇1000个字这么多啊，我还没写就想到不想动了，那你接下去你就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我想一想，我实在很狠嘞，就给你们写1000个字，其实1000个字一般人看到1000个字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可是你1000个字征服了以后，接下去你就容易了。先从困难点下手，这个是我们学的东西啊，一定要有这个方法，先从困难点下手，接下来就容易的。他就可以立啊，未可以全，就是全就是一种趁这个重量啊，就适当的喝啊，适当就好。我会写赵孟俯，我也会写王羲之，我也会写那个欧阳询，那个就是你脑袋会去善巧的应用。你不能说我只会写赵孟俯，我不会写王羲之。其实赵孟俯呢跟王羲之他们是有同系列来的，接下去欧阳询他们就不同系列来的。不同系列，那不同系列我们要去征服它，刚开始就从简单的下手，然后再往困难的地方征服。这个是孔子在说我们学法呢一定要有这个定手，就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守住，在困难我一定要学到好。那孔子呢他就用这个来比喻啊，说可以用这个讲明这个求学的这种 公屋跟次第、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学都应该要用这个方式过来。那这个杨氏啊，杨氏他这样子讲，他说啊，为己则可以共学矣，说为了自己我可以共学，那学足以后以明善，你学了以后才知道哇，这个也对我有多大的好处。当然我们开始学东西是为自己的，不可能说我学着是为别人学啊。然后呢就可以四道然后去可以从这个道，那信这个道笃实了以后呢，然后就可以立，就立足了。那知识呢，错之以疑呢，错之以然后可以全知道这个事情的好处，那我可以去善巧方便的应用，这个叫做可以全就全巧善巧方便了、全巧方便了。那用这方法是用我们学任何东西都要有这个次第，一直慢慢的过来的。然后接下来说唐丽之花偏其反，岂不尔失世事远耳，子曰未知师也福，何远之有。这个呢是孔子比喻，用这个诗啊来比喻讲。可是这个诗呢他就你看那个注解哈，他这个诗叫做异诗，异诗就是孔子把它删掉，没有用在里面，叫异诗啊，他把它删掉。那古诗删掉以后我们现在就看不到，如果不删掉的话，我们那个诗经里头就可以看到这个诗里面的内容，很容易啊。那这个唐丽呢，有人说是做那个唐丽啊，是那个墓的那个名称啊。那个朱熹他讲他是玉里，就是一种那个草木，李时珍说的这种植物的。那这里是在形容这个诗的内容，可是诗的内容不容易找了，因为它已经被删掉了，不容易找了。所以我们呢就从后面先解释过来，子曰未知师也福，何远之有。那这里是在讲说你没有去思啊，是就是你没有去想，你要去想的话呢那就有得到了。像说我想要学这个，我要把它学大好，那你有去想，你自然就会学大好，对不对？你连想都没有想，你会学大好吗？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所以这个意思上面讲说这事上面讲的是这个玉里这个树的花在那里摇了摇了，他怎么能不感触而思念你呢？他这思念是思念这个圣人啊，因为圣人呢、他的相好，然后他的德很好，我们看他这个行为就很想念他，跟他学。那有人就说哇，是因为你是比较聪明才学得好啦，我是比较笨，所以我学不好。孔子说不是啊，是因为你没有去学啊，你学了就会了啦，是不是？我刚才讲了，任何事情都是学来的，不学就是不会，学了你就会很多东西。那不学的只有一个人，是因为他智能不足，那个没有能力学的那是不用说的。那一般不学就是秉惰啊，懒得啊，懒惰他不想学。如果你勤劳去学就会学得很好。那孔子说实在是你离得太远了。那这有人是说啊，圣人他这个境界太高了，我没办法做。或者说哎呀，你写到这个草书这个太困难了，我没办法学。那个学草书人他一开始学草书吗？不是啊，他还从基本的横竖撇点捺，然后接下来去楷书，然后行书，那接下来才有草书啊。这是一步一步的过来的。所以孔子说只是你没有思想吧，你没有去想他吧。如果你想念的很深切的话，那怎么还算远呢？就是说只要我愿意学的，怎么会多远呢？我就认真的去学习就能学到了啦。这个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这种毅力去学才会学到好。因为这个意思上面啊，也他也是没收在这个诗经里头，所以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内容。大约呢他是讲是这个意思，是说孔子呢借这个诗经呢比喻来说啊，他说言求则得，说你要求呢就能得到，那舍之就没有了， 就亡啊，这个舍之则亡，亡就是没有了，你去你没有舍掉就你不去学，舍掉了就没有了，这是由于我认真去学他才有得到的。所以啊，人啊本身具有的这一些潜能、哦、你只是没有把它开挖出来，开挖出来、啊、你的潜能啊是无限量的嘞，真的无限量。为什么说呢？因为我们在佛经里头，我们当人啊他本身就具有这个德性过来的，你素身有修啊，素身有修的以后你才有这个正报依报啊，正报说你当人有这个正报，那依报你有这个环境，善的环境，有好的父母，好的同学，好的老师，那好的同参道友，这一些人就是你素身修来的才有这一些。那你素身修来的你不好好的利用的话，你就浪费你这个暇满人生的，你这一生就浪费掉，那浪费掉来生呢还会当人吗、啊、不见得啦。所以有一些流氓啊就做坏事啊，被人家抓去枪毙了，他就说我在二十年还是好汉，二十年不一定变成一只虫欸，因为你来生投胎啊，你做的恶事来生就也许当成那些畜生去的。所以啊，人生真的是难得，我们要好好的去珍惜它。接下来我香党第十、欸、我们已经讲到一半了，你论语二十篇然后讲到香党第十，那这一香党第十呢，这个香党呢是五十家为一党，古代啊，古代他是有这种户籍的这种观念哦，很准确哦。那250家为一乡，那这里的乡党呢是在叙述孔子呢他跟不同的人来往，他的言行，他的讲话态度，脸上的表情动作姿态，还有那些优雅的动作，那孔子的学生呢就一一把它记录下来，就相当于说我们亲眼看到孔子的风采。一个好的人有好的样子啊，坏的人有坏的样子啊，圣人有圣人的样子，真的啊，流氓有流氓的样子，嘿嘿嘿。每一个人，因为你们不大会观察，那会观察看那个人的动作就知道啊、哦、这个人大约是什么程度了，真的啊，他因为他已经在外面表现出来。那这个孔子的学生呢就把老师呢他这个仪态呢，就是他的言行、表情、动作、姿态啊，就把它一一的记录下来。那从这个圣人的外表呢，可以看到他对人事物的这个恭敬。我们人啊，对事情不恭敬啊，这个事情没办法做好哎。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之所以称圣人呢，是因为他有这种的心，有这种的行为。那这个佛经里头讲说相从心生啊，你心里的相就从你的脸上表达出来。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笑的疑问呢，那时候很年轻啊，十几岁，奇怪呢，这个佛像怎么都相同的脸呢？对啊，它是相同的脸呢。原来啊，佛啊他已经修到一点污染都没有，他一点点漏气都没有，他就很圆满了，就有佛的圆满的像。他说奇怪，这佛像怎么一个一个都不一样呢？啊，这个罗汉怎么一个一个都佛像一个一个都一样，那罗像为什么一个一个不一样呢？那我们人为什么一个一个都不一样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素身修的跟我们内心想的想法也不大一样，所以他才会有从这个不同的像过来的。那在大学篇还是中庸篇有一句说虎伦恶得伦心啊，就是有钱人家他把房子装扮得非常的漂亮，那有德恨的人呢他就写在脸上，脸上就看起来这个人很有修啊，叫虎伦恶得伦心啊，这个是实在的话，不可否认。那骗人的有骗人的相啊，那只是你不够聪明才会被人家骗的。所以以前呢、啊，以前我去中国大陆跟庄老师的儿子接触的时候，他看到我都是不大讲话，然后他就跟我讲哦，哎，春龙你也代表，你用去用骗去，我是点点看你在从啥，我还叫你骗去，我真的是静静看你在干什么嘞，我不是像有人会说一开始就讲话，我是不会，我是搞清楚了才讲话，我就静静看你们在做什么，看了以后我才讲话。 他说我这个样子在大陆会被人家骗的，所以骗外国应该不太简单哦，因为我已经看到你了，我是不好意思把人家讲出来，因为那个太无谓，你讲人家那一些事情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可是你的事情我都能知道你在做什么嘞。像说老师他儿子啊，他在大陆，那老师他不回大陆啊，那我当然要想办法把他接来台湾给老师看啊。那我们的同学大家就很害怕，老师他儿子共产党的，你叫他来台湾会不会台湾怎样？说怎样？你想太多了啦。然后我就过去看老师他儿子，因为他的信啊，他写了几十年的信给老师看，我看他信中里头，这人是非常的恭敬，非常的虔诚。那当然了、啊，这个信里头也有假的，当然我去当场看你这个人就假不了，我当场看你这个人，可以，你这人不会骗我，为什么？因为他从大陆来，我要跟他担保嘞。他来大陆来就是我要担保，然后住的地方，然后他的任何事情都是我帮他担保，他才能过来的啊。那这个人你摸不透，你敢跟他担保吗？不会，我这人做事情不大会失误，是因为我已经把你看透了才做这个事。可是同学不知道，他们吓得要死啊！你让他来会怎样？会怎样？会怎样？不会啊，因为我们没有跟他共同的这个业，就是人家在政治啊闹得洋洋沸沸啊，我们不跟他参与这个事情，我们一点边也沾不上。